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一位人权人士罕见地在美国一个主要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呼吁世界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为捍卫自由和民主而共同努力。流亡美国的著名万人人权律师陈刚成星期三在美国共和党四年一度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他戴着墨镜，手摸着盲文，用尚不熟练的英文说，中共是人类的敌人，他正在恐吓自己的人民，正在威胁世界福祉，美国必须利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价值观，集合其他民主政体，共同阻止中共咄咄逼人。特朗普总统已经发挥了领导作用，我们需要其他国家加入他的战斗，为我们的未来而战。陈刚成仲说，在他深受中共政权迫害的时候，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为他提供庇护，并安排他来到美国。陈刚成说，他永远都会感谢美国人民欢迎他同家人来到美国。美国新闻网站政治 Political 报道说，两名特朗普政府官员对该网站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中国政府对待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行为正式归类为种族灭绝。政治在星期二8月26号发表的报道中援引两名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内部就此进行的讨论仲是早期阶段，涉及的是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部工作层级的官员。这两位官员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共识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政府可以转移指责中国领导人犯下其他暴行，例如是反人类罪或者是种族清洗。这几个政府部门不愿意就他们是否讨论这个问题发表看法。政治新闻网站在报道中指出，有关种族灭绝的认定是很罕见的，在法律上很棘手，政治上也很敏感。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在夏威夷发表讲话，不点名地警告中国话，美国有责任主导太平洋事务，不会向其他那些认为自己拥有更好政治制度的国家让出一寸的土地。埃斯帕是星期三8月26号说，美国希望同中国一起共同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管北京屡屡放弃承诺追求咄咄逼人的军事现代化。埃斯帕指出，中国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不遵守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试图将自己的力量投放到全球。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推进中共的目标而继续执行一个具有进攻性的现代化计划，在本世纪中期打造一支世界级的军事力量。埃斯帕说，这样无疑会使到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以及其他任何被中国政府视为攸关其利益的地方采取挑衅性行为。美国政府星期三8月26号对据称参与了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将人工岛招军事化的24间中国公司和几名个人实施制裁。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这些公司在这些建筑项目上扮演了帮助中国军队的角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说，美国国务院对该项目负责或同谋的个人实施签证限制。蓬佩奥说，自2013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利用他国有企业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超过3000英亩的挖掘和开垦，破坏该地区稳定，践踏邻国主权，并对环境造成难以言状的重创。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星期三记者会上说，国务院和商务部所作出的宣布反映了美国上个月针对中国海洋权利主张作出的新政策。菲律宾外长指出，美中敌对不断加剧之际，亚洲需要美国的军事存在以维持当地的力量平衡。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外长洛钦星期三26号在接受亚洲新闻台采访时说，我们存在一个力量平衡的问题，我们需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洛钦说，美国在亚洲地区维持军事存在符合菲律宾的国家利益。他重申，菲律宾从未停止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路透社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年6月份停止执行废除与美国维持20年的军队部署协议的决定。这份协议 让菲律宾能够几十次参加年度演习，包括对付伊斯兰激进分子同来自海上的威胁。美国与菲律宾2000年开始通过联合演习、定期访问与帮助打击共产主义与穆斯林反政府武装等方式，重新建立了双方的安全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位反对扼杀蒙古人的语言，一个蒙古文的社交媒体平台被当局封杀。我们亦会报道有关捷克参议院议长即将访问台湾，台湾立法院长说非常珍惜他今次的到访。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中国解放军只是向台湾秀肌肉，而声称说不开第一枪。咁喺武统台湾方面，究竟中国怕啲咩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随住美中关系恶化升级，两国嘅军队都增加咗喺南中国海同台湾海峡地区嘅活动。未来一个月，中国军队仲将会喺中国嘅近海地区举行更多嘅军事演习。而同时，中国半官方嘅激进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前几日喺一篇社论当中咧，就呼吁美中台三方都要恪守不开第一枪嘅原则。咁点解而家中国军队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去秀肌肉，而另一方面咧又被要求唔开第一枪咧？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一篇分析报道。
美中在南中国海以及台湾海峡嘅频繁行动，增加咗事件失控嘅风险。环球时报响8月17日嘅一篇社论当中，亦都不得不承认。現時大概是1996年以來中國近海尤其是台海發生擦槍走火風險最大的時期，在毫無懸念地將責任歸咎美國入台灣之後，文章當中表示他們同時認為在台海地區解放軍、美軍以及台軍都應該是恪守不開第一槍的原則，並且是通過官方渠道將這個態度彼此告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后来在他自己的微博上又再强调这个观点。目前还未有有关中国官方要求军人不要在台湾海峡开第一枪的报道。在之前，南华早报8月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在南中国海地区中国已经要求他的军人不要开第一枪，中国希望缓和和在美国以及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这个讲法和中国官方、军方和民间之前的强硬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面对台湾的问题，中国的正式立场一向是明确的，争取和平统一，但是绝不放弃武力统一。中共中央军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5月亦都在反分裂国家法15周年的座谈会上表示，有民事者必有武备，解决台湾问题必须用两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以民族主义者自强的金灿荣曾经表示，他们已经具备了物理上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环球时报的不开第一枪论在中国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中国另外一个民族主义代表、军事评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张超忠直接就是出声话，话俾对方知不打第一枪还要枪来做实乜嘢。微博上面还有一篇署名是余猎2020的文章，不清楚是认真的还是反讽的，认为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论无非就是跪地求饶。因为第一，这个等于公开邀请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第二，这个亦都等于将统一祖国的否决权拱手交给台湾当局。统一台湾是中国解放军现代化的最大驱动力。近年来 中國軍力亦都大幅咁提升，而且中國在西太平洋部署的軍力亦都有超越美軍在該個地區的軍力的趨勢。點解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邊一直威脅用武力？佢係又長除不撤，現時甚至係有人呼籲要求唔開第一槍。美國軍事觀察人士認為，美軍是否介入台海衝突是中國決定是否攻打台灣的最大考量。艾里森·考夫曼是美國研究機構 CNA 的高級研究員，他6月底在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舉辦的一次有關中國如何看待美中競爭的研討會上面表示，目前中國解決這類的衝突，亦即是所指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潛在成本是非常之高，未有成功的保障。解放軍認為自己不知道不如美軍，關鍵問題是中國認為美國對捲入衝突的承諾有幾可信。如果中國領導人相信攻擊台灣或者任何其他領土或者地區一定會引發美國的強烈回應，這樣他可能會認為這個不值得冒險。如果他们相当确定美国不会干预，或者是解放军可以排除美国进行有效干预之后，中国获胜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返回到真正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面，如果他们确定不干预，他们就会改变算计。他还解释说，攻打台湾区是不能够获胜，将会令到中共面临着昂贵的价值。他说中共多年以来将台湾统一放在他们的民族主义议程的首位，这个问题现时已经成为了中共身份以及合法性的核心。如果台湾成功宣布独立，中共什么都是没有做，中共在国内的可信度严重受损。第二个就是中共无法面对的结果是，如果中国攻打台湾并且是输入了台湾，中共未来维护中国长期利益的能力将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在付出昂贵的经济及人力成本之外，中共不单止是要损失在国内的可信度，同时中国的国际声誉以及影响力亦都会受损。因为第一，中共所谓的和平崛起的真相将会暴露无遗；第二，习近平所要实现的中国梦想必不可少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国际秩序是将会结束。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主任卡齐亚尼斯认为，鉴于中国目前在其他问题上面的激进做法，中国选择攻打台湾亦都并非不可能。不过他认为，一旦中国决定对台湾用武，无论是继续当选的特朗普内阁还是新上任的拜登内阁，都不会对此置诸不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是对台湾采取全面的军事措施，这个将会标志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说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毫无疑问，而且这个也都将会得到两党的普遍支持去援助台湾。卡奇亚尼斯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共的确是有能力拿下台北以及台湾西海岸的重要城市。不过如果中共的目的是从政治、经济以及是军事上全面控制台湾，他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他说，中国现时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但是要占领台湾并不容易，只需要看一看台湾的地形图就会明白。比如台湾西海岸是主要城市聚集的地方，他认为中国可以轻易占领这些城市，但是他相信台湾在长期的斗争当中会将他们的主力迁入山地，这个可能会成为中国的越战，所以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并不容易。8月23号是台湾823战役，也就是中共炮击金门的62周年，台湾举行的公祭活动。台湾国防部再次批评中共，表示年初以来中共不断在台湾周边海空进行演训，共机甚至以挑人跨越海峡中线，他们侵门踏户之举已经令到国家认为是深恶痛绝，国军是有信心有能力迫使到敌人犯台失败，即使是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亦都绝不会让敌人越雷池一步。美国的考夫曼认为，鉴于中国对美国干预忌惮，目前其实是美国可以影响中国行为的机会之窗。 美國應該是增加中國攻打台灣的成本，這樣中國才會避免攻打台灣。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主任，亦都是特朗普總統的中國顧問之一的白邦瑞認為，美國已經宣布的太平洋威脅倡議應該是改變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區以及台海地區軍事行徑的有效手段。他最近在亞斯彭安全論壇上面說，他們的計劃已經是公開宣布的計劃，是在關島真正建立360度的防禦體系，未來幾年美國要投入200億美元，由於缺乏更好的表述，他們聲稱為了為太平洋的威脅倡議，這個正是美國正在做的事情，這個會影響中國的決策。中國的超級英是會說，好，天，美國人將以關島為基地，在第一島鏈來阻擊他們。白邦瑞提到的6月11日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通過的2021年的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當中，單列出來的針對中國的條款，根據的這個條款，美國將會設立的太平洋威脅倡議基金，具體來說，太平洋威脅基金在2021年的財政年度是將會獲得14億美元的國防預算，在2022年的財政年度獲得55億美元的國防預算上限。這項的倡議目的是確保美國在印太地區擁有足夠的戰略資源以及軍事能力，以應對中國軍事威脅。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美國推出了印太戰略，美軍在不斷尋求在亞太地區增加軍力部署，以圖擴大和保持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的優勢。除此之外，美國亦都正在幫助台灣獲得更大的防衛能力。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美國已經累計批准7宗對台軍售，總價值是超過132億美元，涵蓋了導彈、戰機、重型魚雷等武器以及其他的戰術技術。最近有報道說，美國計劃再次向台灣出售至少4架海上捍衛者、大型無人偵察機以及其的地面站以及配件，總價值是可能超過6億美元。而另外，台灣已經正式簽署從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購買戰鬥機的協議，這個將會是對美國國務院去年8月批准的售台66架 F-16V 戰機合同的具體落實，亦將會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規模以及金額最大的一筆對台軍售。還有報道說，美國還有可能同意向台灣出售射程可達300公里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分析人士認為，一旦這種的進攻性武器被部署在太平島，這樣附近中國控制的島礁都要在它的射程覆蓋範圍之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台灣的外交消息。捷克國會參議院議長維特奇即將在今個月底率團訪問台灣，而台灣立法院院長尤錫坤就肯定他為了民主自由不畏強權的壓力。有台灣學者認為維特奇此行算是台灣外交上的突破，但是象徵意義大過實質的意義。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立法院院長尤錫坤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媒體詢問的時候表示，非常尊敬捷克參議院院長維特奇不畏強權壓力以及是行政部門親中勢力的反對，仍然堅定要訪問台灣。尤錫坤表示，他覺得維特奇是非常勇敢，為了理想、為了自由民主非常堅持的一個人，所以要好好珍惜。尤錫坤仲表示，韋德奇亦都係捷克嘅避位元首，並將會係成為首位響台灣立法院發表演說嘅非邦交國嘅議長。過去曾經有4位外國現任議長、6位現任元首、4位卸任元首響台灣立法院發表演說嘅記錄，包括美國前總統福特、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等等。台灣外交部表示，韋特奇將會在8月30日至9月4日率領大約90人的代表團訪問台灣。這個是捷克1989年斯勇革命以來訪問台灣層級最高的代表團。韋特奇議長並將會在9月1日在台灣立法院議場發表演說。 这个代表团除了是多位捷克参议员之外，还包括友好台湾的布拉格市市长何瑞布，以及是学术界、文化界以及是企业界人士。至于原本规划一同访问的已故捷克参议议长柯格洛的遗孀，则是因为健康因素无法成行。蔡英文总统将会在总统府内接见捷克访问团，随后捷克的企业人士亦都将会出席台捷经贸投资论坛，以及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办的供应链合作论坛等活动。台湾经济部表示，这个的论坛亦都是企业媒合办，双方将会是聚焦智慧物联网、独立经济以及是创新产业等议题。捷克是台湾企业在中东欧的重要生产以及是研发的基地，双方在高科技以及医疗防疫等领域具有庞大的合作利益。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韦德奇议长的到访算是台湾外交上的突破，但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范世平表示，虽然这位的议长是捷克第二号政治人物，但是宗教是未有外交上实质的权力，加上台湾和捷克没有办法正式建交，在这种国会外交算是一种的辅助，实质上双方仍然是维持一个非邦交的状况。范世平教授仲指出，中国对此报复行动相对有限，因为他的内部目前问题很大，甚至是内忧外患，过去可以划台湾的邦交国，但是现时在美国的护盘之下，机会已经不大，紧接下来最多就是口头表达一些的不满。斯洛伐克籍的欧洲议会议员莱克斯曼在8月25号发布的一份由他和捷克籍欧洲议会议员翁德拉共同发起的强力支持韦德奇议长访台的声明，并且获得其他欧美国家68位国会议员的联署。声明当中指出，捷克前议长柯格洛原先计划今年2月访台，但是出发前他是收到中国大使馆的威胁信，虽然中国一直是阻止捷克政治人物的访台，韦德奇议长仍然坚定成行。捷克有权与台湾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参议院议长赴台访问不需要中国的同意。声明当中还表示，欧洲国家根据距离国家利益以及民主人权共享价值，和台湾发展关系无需要外国干涉，拒绝任何形式施压，并且谴责报复的威胁，呼吁民主国家领导人加入发声，展现团结。捷克参议院5月20号以50-1的压倒性票数通过提案，支持韦德奇参议院议长访问台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8月12号访问捷克的期间，亦都曾经赞许韦德奇议长访问台湾。白宫国安会的8月15号还透过推特表示，乐见美国的坚实伙伴台湾与捷克共同合作，分享专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当局在8月23号关闭境内唯一的一个蒙古文社交媒体平台 Binu， 这个名字在蒙古文的意思是指你好吗，禁止蒙古族人讨论当局将会在小学推行双语教学的议题。教师和学生家长对当局剥夺蒙古族人最后的民族身份的象征蒙古语表示不满，并且号召他们在今个月底到政府所在地举行抗议示威。在美国的蒙古族人权益组织就谴责中共当局打压蒙古族人的言论自由，扼杀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并且指这个是中共当局在当地实行的文化种族灭绝政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址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24号发新闻稿称，最近南蒙古社会各界的抗议活动正在升级。此前泄露的文件披露了中国中央政府的秘密计划，在长达数十年的文化灭绝运动的最后阶段，要消灭南蒙古的蒙文教育。新闻稿引述内蒙古当地一位名叫纳桑德尔格在微信上的一个聊天群中的话讲，过去几日来，随着政府和即将被剥夺最后民族身份象征蒙古语的蒙古人紧张关系的加剧， 南蒙古已经迅速再次成为一个警察国家。海外的蒙古人权活动人士通常将中国政府称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域视为南蒙古，将北边的蒙古国视为北蒙古。他们认为南蒙古亦都包括辽宁、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数十万蒙古人。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克巴图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南蒙古推行消灭蒙古语教育的政策。今年六月初，蒙语教育的学校当局口头向老师传达上级的指示，在9月1号开课的新学期，除蒙语课以外，所有的蒙语授课的课程都改成汉语授课。现在所有的蒙古人，几乎是所有的南蒙古社会的各阶层的大众都是提出抗议，甚至有些准备要在9月1号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恩克巴图对中共当局在内蒙古实行的文化种族灭绝政策表达强烈谴责。他说，
当然我们是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南蒙古地区实行这种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文化种族灭绝政策，这不是一个就是一个。
恩克巴图说，当然他们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南蒙古地区实行这种文化种族灭绝政策。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语言的问题，现在蒙古人的传统问题基本上已经被中国政府扼杀掉，现在剩下的就是一个蒙古语，如果将这个语言也都扼杀了，基本上就没有蒙古人的身份认同了。内蒙古教育部门以口头形式，而没有以下发文件的方式，在学校向老师传达用汉语替代蒙语授课的政策，在学生家长之中引起广泛的反弹。有些学生家长打电话给内蒙教育厅，甚至打电话到北京的教育部，反映他们的忧虑和不满。内蒙古牧民大古拉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学汉语，现在从二年级就开始学汉语课，而且除蒙语课以外全部用汉语讲课，家长都表示不满。他说，
你在美国，然后美国要是要学中国的中文的话，他们肯定就是一个课程就是中文课，剩下都是英文课，跟那个是一样的。
大古拉说，在美国如果学习中文的话，他们肯定是一个课程是中文授课，剩下的都是英文授课。如果美国全改成全程汉语授课，唯独一个英文课来用英文来讲课，你说他们会做吗？他们肯定不会的。大古拉说，虽然与过去相比，蒙古人的生活的确富足很多，但是他和其他的蒙古人学生家长一样，认为用汉语替代蒙语讲课的政策如果长期执行下去，蒙古人的母语就会慢慢地被汉语同化，最后就消失。他说，蒙古人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民族语言文化有一天会不存在的问题。美国之音从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获得的音频资料，记录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学生家长致电中国教育部信访办，表达他们的诉求。他说，
第一个，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为蒙古族来说，我本人还有其他的很多家长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母语逐渐的被其他的语言去替代掉，我们也会很好的去学习汉语，是从小到大一直在学，这个不会存在任何问题。
第一，作为少数民族蒙古族来讲，他本人还有很多其他的家长不愿意看到他们的母语逐渐被其他的语言替代，他们也都会好好的学习汉语，从小到大一直在这学，这个不存在任何的问题。第二点，这个事情的合法性一定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刚才讲了，有些人想法是好的，但是你要向我解释，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事，你要有依据。第三，学生减负这个的问题，直接用汉语授课，很多小孩一开始很难接受，很难消化，他们在家里面的母语是蒙语，在学校直接讲汉语，他们不可能明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中国教育部信访办接听这位学生家长情况反映电话的负责人称，他将有关的情况反映给相关的司局部门。他认为这个在学生家长和老师之间口口相传的政策还未有落地， 因此而家就担心汉语会取代母语蒙语，目前仲为时过早。美国之音打电话俾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嘅信息受理中心，希望对方能够就教育部门有关嘅政策做出澄清，但系几次尝试，对方都冇人接听电话。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教授特古斯巴瓦尔今年7月18日发表嘅一篇有关双语教育嘅文章称，双语教育恐怕导致母语教育同汉语教育嘅分离同对立，并有牺牲、抛弃同忽略蒙古语言文字教育嘅倾向。佢话蒙古族中小学嘅教学语言，即佢哋嘅母语蒙语语言文字唔能够变。佢如同汉族学生的教学语言，即他们的母语汉语汉文不能够变一样。他认为对蒙古族学生授课之中使用汉语教学语言，如同对汉族学生使用英语教授英语课一样，是不可取的。蒙古教育部要在小学全面推行汉语教学，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国境内唯一的一个蒙语社交平台 Bainu 就因为网民发表反对当局双语教学的言论，最后在8月23号晚被中国当局封杀。据称这个平台的用户大约有40万。在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微信上，有关双语教学的政策的讨论和帖子亦都受到严格的审查，一些帖子被删掉，一些发表评论的人受到当局的询问和处罚警告。内蒙古当地居民说有些人被带走关押。美国之音打电话给内蒙古的牧民巴达克，了解警察几日前曾经登门警告他不要在网上发表有关双语教学问题言论的经过。他对美国之音说，警察来过他屋企问过他，你们发短信打电话找人不得的，双语教学是国家政策，我们蒙古人不愿意学汉文。据这位牧民还表示，他认识的几个朋友已经被警察或者是国保带走关押起来，目前这些人的下落不明。微信网民乌云格勒对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一日内我们群聊组里面至少有28个人，其中大部分是关心这件事的家长和学生，一是被叫到派出所，一是国安人员上门讯问做笔录。另外还有网民对该中心反映，内蒙古至少有450名微信的用户被当地国安和公安部门打电话或者是登门警告，叫他们不要传播有关双语教学的消息。内蒙古中部的一个愤怒的蒙古人学生家长在微信上传了他和试图阻止他传播有关落实双语教学信息的国安人员的对话。这位名叫苏石的学生家长对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我想明白的话给你听，如果我害怕讲，我就不会讲说话，如果你想逮捕我就请便让公安来逮捕我，将我这个政治犯关入监狱。美国之音还从该公心获得了一名在微信上发表对当局政策不满的学校老师和当地警察之间对话的音频。
你在电话里初步的告诉我一声，你们为什么要找我？我有知道这个的权利吧？
对，双语教学的事儿，就问一下那个关于有关双语教学的事
儿。双语教学啊？
哎，
某学校老师说，你在电话中告诉我听一声，为什么要找我？我有知道这个权利吗？警察说，双语教学的事就问一下你有关双语教学的事。某校老师说，这个是传唤吗？警察说不是传唤，如果是传唤那就不会打电话给你直接去派出所了。这个只是做个笔录，但是不能够在电话里面讲，看去哪一度跟你见过面，去屋企还是去派出所也都可以。某学校的老师就说，我们蒙古人都不喜欢，都不承认这样的教学，以前我们学得挺好的，啱不啱？学完了我们都没有人去造反，也都没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在合法的范围内做个合法的公民，保护自己的母语，这个不算犯法。警察说，是你可以讲你的理由，我也都没有讲你违法，我就是说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你看看你去哪一度方便。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坚称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 保障各个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权益。2018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白皮书》中说，要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不过观察人士认为，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反对大汉族主义，就必须尊重蒙古人的语言文化传统，切实保证蒙古人的母语能够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否则不单止不利于民族团结，更可能会激起民众的反弹和反对。内蒙古当地的蒙古族牧民对美国之音说，为了保护蒙古人民族认同最后一个堡垒，被蒙文蒙语世世代代的流传下去，很多蒙古人表示要在新政策实施前的8月23日星期日，在各个祈愿政府大楼前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同时呼吁学校的老师罢课，学生家长不要让他们的仔女上学。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人活动人士说，他们面临着来自土耳其当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情况加剧了他们的担忧，也就是安哥拉正在开始屈从于中国的游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数以万计的维吾尔人在土耳其寻求庇护，躲避中国当局对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持续镇压。目前有几十万名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北京称为职业教育中心的拘押营。土耳其是维吾尔人展开反对中国镇压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但活动人士担心安卡拉正寻求压制这一类的抗议活动。在土耳其的领土上，你不能够发出反对中国的声音。一小班维吾尔人在这个月较早时候的抗议活动中是这样说的，警方拘留了这些抗议者，因为他们穿着着印有被中国当局拘留的家人照片的 T 恤。这一次抗议的组织者之一米尔扎哈迈特伊利阿索古鲁解释说，警察让他们将 T 恤内外反住着，之后才将他们释放。强迫我们反住着 T 恤，不单止侮辱了我们的尊严，也都侮辱了我们的母亲和兄弟。伊利阿索古鲁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维吾尔族社区中心是这样说，其他的维吾尔人携带着被中国当局扣押的家属照片。直到去年，大规模的维吾尔人反对中国的抗议活动还经常在土耳其举行。去年12月份，几千人在当地土耳其人的支持之下，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反对北京的抗议。维吾尔人在中国的困境，在土耳其宗教意识强烈的人士和民族主义者当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这些人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重要票仓，但是这样的抗议却越来越少见了。维吾尔活动人士抱怨说，土耳其当局如今将矛头对准他们。警察在一间餐馆拘留了我，并将我带到去失法科医区维吾尔族诗人阿卜杜雷希敏伊明帕拉契是这样说的，他们第一份文件给我，要求我签署，文件上写着本人与对土耳其构成威胁的组织有关。我说我和这些团体无关，我不签。帕拉契说，这个是警方今年第二次拘留他，他认为这个是更广泛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也都发生在我认识的其他20名维吾尔人身上。他说帕拉契七年前逃到去伊斯坦布尔，离开中国之后，他的太太被关押入去中国的拘押营。土耳其当局拘留一些与伊斯兰国组织有联系的维吾尔人，但人权组织声称最近关押维吾尔人更多是为了讨好中国。总部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国际难民权利协会的律师易卜拉恩·埃尔金说，大众因被控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而被拘留，尽管都是没有证据。埃尔金目前正试图阻止中国提出的好几项针对知名维吾尔活动人士的引渡要求， 阿爾金話：我哋知道中國正喺度對內政部、外交部同埋安全部施加巨大嘅壓力。佢補充話：喺我哋同呢啲當局嘅溝通中，我哋被告知驅逐5至10名嘅維吾爾人，將會使到土耳其處於經濟同政治上都更舒適嘅位置上。阿爾金仲話：鑑於土耳其公眾對維吾爾人嘅支持唔係太過，可能有人會被驅逐到中國。如果政府遣返任何維吾爾人咧，咁就會為政府帶嚟大麻煩，佢將喺政治上受到嚴重嘅傷害。阿爾金話：今年總部位於華盛頓嘅東特厥斯坦流亡政府最近喺國際刑事法庭對中國提出起訴，其中包括一名流亡喺土耳其嘅維吾爾人被引渡到去塔吉克斯坦，然後被送到中國嘅指控。阿爾多安嘅反對者都揸住呢一個指控。土耳其前總理達姆特奧魯在對其新成立的未來黨發表講話時說，有傳媒報道稱土耳其正努力將50000名我們的維吾爾兄弟姊妹送往塔吉克斯坦，然後再從那裡送去中國。安卡拉否認了有關維吾爾活動人士被秘密引渡和受到壓力的指控。土耳其的立場極為明確，數以萬計的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平靜地生活，數千人擁有土耳其公民身份，行動勝於語言。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土耳其高級官員是這樣說，但是在國際社會譴責中國鎮壓維吾爾之際，經常以在世界範圍內為受歧視的穆斯林辯護的形象出現的阿爾多安卻未有附和。一些觀察人士暗示，阿爾多安正在進行一項微妙的外交平衡，一方面尋求不疏遠中國，中國仲係土耳其嘅至關重要嘅貿易夥伴，而另一方面向維吾爾人提供庇護，庇護維吾爾人係佢嘅選民基本盤嘅一個關鍵要求。但係對於已經多年冇同屋企人消息嘅帕拉契嚟講，阿爾多安嘅沉默只會增加佢日益增長嘅不安。當局一直保持沉默，因為呢個沉默，我感到害怕，我唔能夠談論我嘅未來。如果我咁樣做，我就會被坏的想法搞到心烦意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 TikTok 的消息。TikTok 的母公司中国科技的大型公司字节跳动8月24号正式启动对特朗普政府的司法诉讼程序，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6号签署的禁止与 TikTok 和字节跳动一切交易的行政命令。这个消息得到了中国的官媒的广泛报道和热捧，认为这个是中国企业维护本身合法权益的正当之举。究竟 TikTok 是中国侵略世界的工具，定话是地缘政治之下的无辜受害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的一篇报道。
这个消息是得到了中国官媒的广泛报道以及热捧，认为这个是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之举。但是字节跳动这个时候采取针对特朗普政府的法律行动的时机以及是动机耐人寻味。2018年4月中国政府封杀字节跳动旗下热门应用程式内涵段子，以及是今年6月印度政府全面下架 TikTok 的时候，字节跳动都是不作声。 TikTok 对特朗普政府的法律诉讼胜算有多少？它的行动背后是否是得到了北京的暗中支持或者背书？这个对特朗普政府对微信的禁令有什么启示效应？据最新的媒体报道， TikTok
在向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的诉讼当中表示，该公司已经是采取了大量措施保护 TikTok 美国用户的数据隐私以及安全。而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在未有提供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违反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保护。前中国人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认为，由于字节跳动并不是一般的意义的私营企业，而且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下达的两项行政命令有它的正当性。滕彪表示， TikTok 包括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的私营公司，但实际上就好像华为一样，它的性质是比较复杂，并不是纯粹从法律、从注册这个角度去看的公司性质。它背后是中国政府，在中国并不存在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私有公司，尤其是好像华为、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这种超大的科技的涉及数据的公司，它们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政府在华为、在字节跳动、TikTok 这些的公司有麻烦的时候，他们所做的表态亦都能够看出一二。总之，他并不能够被完全看作为是一个私营的公司。滕彪还说，这几个案件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特朗普的声明以及行政命令当中提到的中国政府可以利用 TikTok 来跟踪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位置，收集他们的信息，并且将这些数据传回中国。行政命令里面是提到 TikTok 的发展是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是美国经济，而且对美国公民或者居民的个人隐私都构成了威胁。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余平表示，字节跳动对美国政府发起法律诉讼主要想起到两个作用，一方面是挑战特朗普行政命令的正当性，但是更加重要的目的就是起到拖延时间，从而给予自己争取更好的谈判地位。余平表示，在未进入法律程序以后，字节跳动就为自己争取了很多的时间，从商业上提供解决方案，比如是主持人提到在市场上便是进行讨价还价，而在位置上不利，那怎么办？需要时间，所以现时的起诉他们是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战略性的做法，战略上他们已经是做到准备要出美国的市场。他个人看法就是，他不单止是要准备是推出是美国的市场，他们也都应该要准备退出西方国家的市场，因为美国的逻辑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逻辑是一样，如果中国的企业不能够证明它能够抵抗中国政府不正当的要求，它在西方国家的司法体系、行政体系里面就永远是一个输家，所以它觉得这个重要的是一个做法，是争取时间。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字节跳动胜诉的可能性非常之少，而且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会有更多不利于这家中国企业的消息和细节被披露出来。滕彪表示，美国政府这两个行政命令应该是都是有比较充分的法律依据，考虑到目前的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形成的技术威胁，字节跳动是很难取得胜诉，而另外一个就是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他们自己也都不利，在某种程度上面，因为他要让更多的媒体报道，让更多的人讨论，就好像微信、好像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在什么的层面上面有哪些的例证，他们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个人私隐的构成威胁，会有更多对 TikTok 不利的信息被媒体披露出来，令到更多人讨论。在这次高调起诉美国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字节跳动在2018年4月旗下人气颇高的应用程式内含段子被中国政府勒令下架，以及是今年6月印度政府全面禁用 TikTok 的时候都是默不作声。在内含段子的案例当中，字节跳动不单止是没有采取法律行动，公司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张一鸣仲深刻检讨自责，并且感恩中国共产党。张一鸣在他的检讨书当中说，今日头条将永久关停内含段子客户终端机以及是公众号， 產品走錯咗路，出現咗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符嘅內容，未有貫徹好輿論嘅導向，接受處罰，所有責任係在於佢。佢哋作為一家十八大後嘅快速發展起嚟嘅創業公司，甚至公司嘅快速發展係偉大時代給予嘅機會，佢感恩響呢個時代，感恩改革開放歷史嘅機遇，感恩國家對於科技產業發展嘅扶持。獨立時評人余平表示，字節跳動嘅表現剛剛好說明呢家公司係受制於中國政府。余平表示，佢同時佢係覺得更加重要嘅就係，呢個就係給予咗美國政府一個非常之明確嘅證據，證明字節跳動係一個受政府完全操縱嘅呢一個公司。所以喺呢個意義上面嚟講，現時特朗普政府所採取嘅行為係一種先發制人嘅行為。到目前為止，可能美國亦都係冇任何特別嘅證據證明字節跳動就已經喺為中國政府服務。但係美國中央情報局得出嘅結論就係，佢可能而且係一定會。如果話係中國政府要求佢為中國政府服務嘅話，佢同華為陷入咗一個陷阱裏面，就係中國呢一個黨體制，整個國家有一個完全操控集權嘅體制，任何一家商業公司都唔可能避免將嚟被淪為係政府使用嘅一個工具。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在星期一，共和党人已经开始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为他们为期四日的党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并且一致提名特朗普总统连任。演讲的嘉宾就警告，在这个被新冠病毒和经济衰退连续打击的国家，如果民主黨的候選人前副總統拜登當選的話，未來會更加黑暗。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奧沙利文在洛杉磯的報導。
在夏洛特，一場縮減了規模的黨代會，一部分是直播，一部分是錄播，還有來自美國各地的共和黨代表，他們全部都支持特朗普。共和黨代表桑尼克說，最大的少少羅德島州代表團驕傲的團結在一起，将我们的十九票投给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一晚上，焦点从夏洛特转移到华盛顿，演讲嘉宾一个接一个的维护特朗普对疫情和经济的处理，同民主党党代会一样，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亦都以重要的角色出席，包括尼基·海利，他是印度裔，亦都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说，目睹他们一生工作毁于一旦的黑人小企业家，他们很重要，在操场上被枪击的黑人小孩，他们的生命也都很重要。画面里面展示着特朗普在白宫接见抗击疫情的一线工作人员，同时引述他的成就，回忆他任命保守派联邦大法官，他说这个是他的民主党挑战者乔拜登不会做的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激进左派会要求他任命非常非常偏左的、野蛮又疯狂的法官进入最高法院，你们的美国梦就死了。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试图减慢信件在疫情间的邮寄速度，通过压制那些可能支持拜登的选票来帮助他自己再次当选。特朗普说，民主党人推广邮寄投票的计谋会使大选暴露在诈骗之下。特朗普说，这个是政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他认为，而且他说不只是我们的国家范畴，他们还表现得好像他们受了委屈。这个讲法受到民主党人的嘲笑。观众听到来自圣路易斯的一对夫妇讲话，再次想起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全国抗议。这一对夫妇曾经因为觉得受到抗议者的威胁而挥舞他们的武器。特朗普支持者麦克科罗斯基说，他们并不满足于将暴力和混乱散播到我们的社区，他们想将郊区全都破坏。特朗普在大部分的民意调查中落后，但是大选将决定于谁能够在密芝根州这样的关键摇摆州获得更多的选票。密芝根州共和党代表斯蒂尔说，他期待特朗普在密芝根州能够获得比上一次更多的选票。你知道，能源政策和制造业政策 新的贸易协议，所有那些东西都对密芝根州还有中西部都有巨大的好处。共和党人还有两个晚上的时间，在大选活动正式开始前去努力塑造他们的故事和叙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部分通常志愿在选举投票站工作的美国老年人说，由于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他们今年将会留在家。新冠病毒对老年人的危害最大，而这个有可能会冲击到接下来的11月大选，不单止影响投票率，亦可能影响到投票站，因为很多的投票站都是依赖志愿人员去工作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西里耶娃在华盛顿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65岁居民伊丽莎白·斯兰塔过去30年一直在投票站担任志愿者工作，这个是斯兰塔的家族传统，他母亲亦都在投票站帮忙。斯兰塔2011年退休，在他3月间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前，他还期待在10月份再次志愿工作。投票站志愿工作人员斯兰塔说，3月14号他感染了病毒，新冠病毒，他能够想到唯一确实和别人有很多接触的是在投票站，因为他在他屋企附近的选区工作。病毒对斯兰塔带来沉重的打击，整整三个星期他一直在屋企对抗高烧，而他仍然因病毒的后遗症所苦，他的嗅觉还未有恢复，还甩了一些头发。他最近决定在大流行病结束之前，他不会去投票站从事志愿工作。他说他的选区的长官的妻子，他想他可能有一些免疫力缺陷的问题，还有他的岳母现在也都跟他们住在一起，因此他在上次选举给他发了电邮说，我不会来工作，所以不要指望我。而他说他想因为这种情况他也都不会去工作。当3月初选斯兰塔在投票站工作的时候，严格的防护措施还未有到位，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不是强制性的，社交距离也都还未有受到重视。但另一位投票站工作人员艾米丽·兰斯曼说，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艾米丽计划在11月志愿服务。在投票站工作的兰斯曼说，原政府为他们提供了标有阿灵顿选举的口罩。就口罩来讲，这个很有趣，他们还会供应面罩，他们还装置了有机玻璃隔板，所以说选民和他们之间有一层屏障。虽然是这样，兰斯曼说他还是有些担心，他在阿灵顿县最大的投票站志愿工作，那里的注册选民有6000多人，不过他决心有始有终。他还说，毕竟工作总要有人去做。根据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的数据，在2018年年龄超过60岁的选举工作人员大约占 58%， 那个正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风险最高的年龄层。公平选举中心的瑞安皮兰隆之说，如果地方选举官员没办法找到足够的青年志工，这样2020年11月的选举可能会很棘手。公平选举中心项目经理皮兰隆之说，根据 EAC 也就是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的讲法，在2016年全国各地有90多万名投票站工作人员主持选务，而他们绝大部分超过60岁，因此他们知道将有成千上万的人，比较老的美国人，他们过去传统上在投票站工作，但现在他们不能够肯定这些人出来服务的比例会有多少。雇佣公司正在联系大学生提供工作机会，但专家表示要说服年轻的美国人并不容易。投票工作每日通常要做12个钟头，要承担很多责任和压力。为投票站工作确实有工资，待遇因州而异，时薪从14美元到15美元不等。招聘人员认为这个可能会使一些失业的年轻学生动心， 問題是11月是否會有足夠的志願工作者在投票中心工作。美國之音記者雅西里耶娃華盛頓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